大家好，今日系8月5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台面上，北京正张罗住9月24号的川集会，准备展现合作姿态。台底下，北京将一份被川普挖淡的机密作战图直送德克兰指挥部。不过，与此同时，习近平火烧喉咙，红二代核心家族暗中达成默契，写好了体制总清算的时间表。我乃堂堂七尺男儿，怎能够跪一只蠢猪的脚下呢？据北京官场传出，这句话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被捕前的酒后真言。多方分析认为，张友侠之前主导了体制内的反习行动，这句话反映的是中共内部看不起习近平。就在北戴河会议开启20届五中全会临近的敏感时刻，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引述体制内人士对汉中国披露，包括刘源、胡德平、邓朴方在内的几个红二代家族就目前局势达成共识，他们将习近平体制出大事的关键时刻定了在2028年。他们的逻辑分三步，首先从现在开始，在军政商界用口口相传的方式散播习近平祸国殃民的罪证，接着体制内反习力量对在21大阻止习连任仲抱有一丝幻想。不过红二代认为这个幻想很大机会会落空，最后一步才是辣椒。一旦习近平证实连任，体制内外就会从幻想跌入绝望，而绝望的爆发力往往更强。当整个社会陷入绝望时，体制内爆发颠覆性政治事件就从可能变成很大机会了。北戴河会议正正是各方碰面交换眼神的时刻，未来的动向我们会持续关注，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咁就唔会错过我哋每日嘅分析。习近平亦唔会坐以待毙，佢应对危机嘅第一步就系关门。虽然中共新嘅出入境管理规定要喺9月15号先至正式实施，不过体制内人士最新对新唐人透露，全国各个国际机场同陆路口岸早就喺8月1号就已经正正开始试行啦。去东南亚嘅旅客是重点管控对象，广东旅行社一位刘先生透露的消息最重磅。他说旅行社接到通知，部分游客报名出境游必须有单位或者街道办事处的同意函，目的是防止有人自行离团。现在有人拿外国护照是双重国籍，一部分资产在海外，防止他们不回来，所以不给参加海外团。这个就怪了，拿外国护照的人出国为什么要跟团呢？莫非这个不是针对已入籍的人士，而是针对他们的家人？还有中共法律并不承认双重国籍，所谓的双重国籍其实就是已经取得海外身份，在海外持有资产的华人。有人联想到近半年来中共驻外领事馆频繁要求海外中国公民进行海外身份登记，这个恐怕不是为了提供什么领事保护，中共的真正用意或者是建立数据库，为最坏情况下的资产冻结和人员控制管理做准备。有观察人士提出，中共关国门是不是为战争做准备呢？这个时候就要看看另一段爆料了，中共在这里设计一个陷阱。袁鸿兵引述某个遭整肃的红二代家族成员说，中共军方给伊朗革命卫队最高指挥机构一份秘密作战方案，核心战略是引诱美国出动地面部队，具体的策略是伊朗制造在浩山存有大量核材料的假象，由于这处设施埋在深处，空袭炸不透，这里就能够迫使美军派特种部队进入伊朗，中共就是要令美军陷入中东。 因为咁，中共承诺提供几百枚坚射式防空导弹以及特战型嘅夜视仪同夜战装备。更重要嘅系，中共向伊朗承诺，一旦美军发动地面作战，中共将对照当年支援越共嘅模式，以不宣而战嘅方式派军，着住伊朗军服参战，将伊朗塑造为美国嘅第二个阿富汗。中共历史上这样做过，1965年起，中共向越南派出30多万部队，着着越南军服作战，越南战争拖了美军10年，后来苏联亦在阿富汗耗尽国本。不过关键区别在于，前两次是超级大国自行踏入深渊，而这一次是中共写剧本，制造假象并布置陷阱。9月24日，习近平将访问美国举行川集会，谈论包括 AI 合作在内的议题。台面上，北京展现缓和气氛，台底下就向德克兰输送作战方案。对川普团队来说，认清这种两面手法是评估中东风险的关键。不过，北京精心挑选的代理人伊朗正面临严重失控。德克兰正在爆发激烈的路线争辩，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立场主战，坚定支持革命卫队，而总统佩泽希齐扬则主张与美国和谈。以色列14台披露最新消息指，佩泽希齐扬因为不满政府没有决定权，前后28次以辞职要挟。不过最新一次争辩中，穆杰塔巴直接回应，你再请辞我就批准。这个意味着伊朗民官政府和和谈路线失势，权力向主战派倾斜。不过要打的亦不是那么容易。14台透露，伊朗向中共买原料，本来是要建造1300枚固体燃料弹道导弹。不过目前评估显示，真正加注原燃料能发射的只有约106枚，不足目标的10%。主要原因是去年沙希德拉贾伊港大爆炸，一次性摧毁了从中国运来的1000吨火箭炮燃料潜体，导致伊朗库房里面的大量导弹都因为缺乏燃料无法部署。今年的伊朗政府分裂，军方缺燃料，民间经济崩溃。面对这种复杂局势，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习近平的前景呢？他通过伊朗设下的陷阱，先将美军拖入深渊，还有红二代的反袭计划会不会先达成？如果你认为美军会被拖入深渊，请你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中共内部会先爆发危机，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接下来我们会看看伊朗怎样用20000美元的廉价无人机将危机烧向台湾的直盾神话。还有黑海危机扩大，莫斯科开始紧急向老百姓发放防空洞地图，普京还能够撑几耐？
纽约州长岛的 Linda 女士用三高代谢宝调理了一段时间，她的分享很直接，一起来听下。
血压有时真的很高，有时又会很低，但是吃了三高代谢宝，它价钱真的很平，效果也都很好，因为它这种不是药，我个人真的非常之喜欢。睡觉的时候就可以一直睡到天光，夜晚不用起身小便，
睡得好，不用起身过夜了，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状态。 Linda 女士的体会值得参考。健康20所有产品都是台湾 GMP 认证的食品厂制造，通过 HACCP ISO 22-30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推出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超值组合，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
好，我们看到今天4号，日本是从国防和贸易两个层面在收紧政策。今日日本最新发表防卫白皮书，亦都再次将中共定位为日本所面临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而且警告说中俄联合军事行动现在在加速扩张。 唔单止咁，日本政府亦都喺今日同一日宣布，将会对中国同埋南韩产嘅钢材征收最高 55.3% 嘅一个暂时性反倾销关税。咁今日咧，日本发表嘅呢个2024年版叫防卫白皮书，佢系以叫做迈向未来嘅安全保障作为主题。然后呢个白皮书入面就话，日本周边安全的环境现在正处于战后最严峻亦都最复杂的时期。中共持续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在度增加它的国防开支，快速扩张它的核武库，还有导弹库、海军、空军的力量，以及远海峡作战能力。中共这种对外姿态，还有它的军事动向，已经成为了日本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另外呢，这个白皮书当中还特别关注到中共的航母编队进入到太平洋地区，以及在台湾的周边频繁地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那个日本方面认为话呢，中共其实现在正试图要将这种中共军方在台海周边的这种常态化活动，将它塑造为既成事实。同时呢，亦都是提升叫做所谓的封锁、联合作战，还有实战能力。报告入面呢就警告话，其实中俄呢种持续实施所谓嘅轰炸机仲有军舰嘅联合巡航，佢嘅合作范围其实不断喺度向西太平洋扩大，带有非常明显嘅军事示威意思。佢喺今年我哋嚟到日本嘅白皮书入面仲增加咗一块叫做新作战方式嘅部分，就係总结咗俄乌战争入面嘅经验，包括将呢个低成本嘅无人机、人工智能用嚟辅助决策、太空、网络，仲有电磁作战以及资讯战，将它列为一个重点。在日本计划呢，要在今年内所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等安保三文件里面，以日美同盟作为核心，深化和澳洲、印度以及北约印太伙伴的一个合作联合训练，并且呢还有什么装备啊、合作的产业等等。而且在经贸方面呢，日本的财务省啊，日本的财务省今日宣布，8月8号到12月7号咧，会对中国以及南韩所产的叫做热导新钢带，这个钢板征收29.2%到55.3%的一个暂时性反倾销税。在入面提到，香港和澳门的产品不在这个关税范围之内。受影响的这个钢材主要是用在护栏、住宅、围栏还有雪柜等等这些产品方面。日本政府表示，其实他们透过初步调查认定，这种廉价的入口产品已经对日本国内的钢材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所以先推出。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已经是日本近期第二次对亚洲钢材采取这种反倾销措施。之前在7月9号正式开始，日本已经针对包括中国和台湾生产的镍基不锈钢、冷轧钢带等等，还有相关的钢板，决定征收 3.6% 到 42.1% 的临时性关税。我们从目前的分析入面可以看到，其实日本是正在加速筑起一道结合军事、科技和贸易的三重严密防线。
伊朗容区区$20,000飞行器竟然将价值300亿美元科技堡垒打成废墟，这个甚至令川普紧急刹停空中反击。中东局势远比外界想象中复杂，中东油王没想到用了$20,000,000追捧 AI， 而家被伊朗掌握在手上，用来勒索西方。7月21号凌晨，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巡逻导弹轰炸巴林，目标不是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而是离海岸冇几远一栋连招牌都冇嘅灰色平房——亚马逊喺波斯湾最大嘅资料中心。资料中心嘅屋顶被整个揭开，当地嘅服务到而家都未恢复。革命卫队话，亚马逊是美国军事情报单位的云端服务供应商。接住革命卫队就拿了一张名单出来，中东29个科技巨头园区全被列入攻击目标，甚至包括在阿联酋、阿布达比郊外、辉达和 OpenAI 耗资$300亿起的星际之门 AI 中心。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川普为什么再一次 因应中东盟友的请求，临时取消对伊朗的攻击。波斯湾五国包括沙地、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和卡塔尔，这几年斥资了$20,000,000,000，跟着美国发展 AI， 以为买到未来的安全感。结果日本三井住友海上 MSIG 的财产保险专家 Philip Way 毫不客气指出弱点，资料中心就是装满了昂贵仪器的大仓库，不可能抵挡到炸弹。伊朗一架见证者无人机$20,000,000，一座 AI 园区$3,000,000,000，这笔钱无论怎样计都是一场灾难。不过这场中东战火的背后仲藏住一盘更大的棋，伊朗这个经济濒临瘫痪的国家究竟哪里有本事精准锁定亚马逊那栋灰色的平房呢？毕竟那栋建筑连招牌都没有。答案恐怕又同中共有关了。英国金融时报早前披露，中国一枚代号 T01B 的卫星升空之后就被交了给伊朗革命卫队。金融时报拿到的伊朗军方文件显示，伊朗指挥官就靠这一枚中共的卫星监视美军在中东多个据点。中共偷偷用中东战场练兵，真正的目标是台海。台湾占了全球92%的先进晶片产能，晶片产业成为保护台湾的直盾。不过中东这一仗显示，直盾其实是双刃刀，不单只是盾牌，同时亦是弱点。北京亦怕美军来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在正急于搞东数西算，将晶片演算力中心去到四川、贵州等内陆转移，显示中共在度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了。接下来想听听观众朋友的意见，如果台海真是爆发冲突，你觉得中共会先对台积电落手啊，还是他们自己的沿海大城市先被美军夷为平地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昨日3号的时候表示了，他要在实施最后的斩首行动之前再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而且强调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见分晓。今天最新消息，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媒体表示，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威胁要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现在正是因为这个举动，我们正是跟伊朗方面进行谈判。他说，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在今日或者明日达成协议，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真正的开放。不单止是这样，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今日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希望很快就可以敲定协议。不单止如此，还有一位美国的高级官员告诉沙地的阿拉伯媒体知，叫做沙地的叫做阿拉伯卫士下表示，话密集的谈判已经是取得了进展，预计会在几个钟头内或者是听日就会宣布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我们看到这个是多方的消息都在证实目前那个谈判取得进展，可能很快就会宣布出来。而另一边呢，今日上午的时候霍士报道显示，即使说美国正在寻求和伊朗达成协议嘛，实现真正的和平，但是伊朗政权仍然在海湾地区持续地发动袭击。在昨晚八点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伊朗昨晚又再突袭，袭击了一艘经过的货船，但是其实昨晚之后又再有另一艘的船只被人袭击。那就是霍士报道说，在美国持续维持这种海军封锁的同时，昨晚其实还有两艘船只遭到伊朗的袭击。如果由上个礼拜五算过来的话，这个已经是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第四起船只遇袭事件了。所以强调当中还提到，说其中一艘是悬挂着利比亚国旗的散货船，当时这艘船它正在通过美国所指定的南部的亚曼湾一侧的航道，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在亚曼的阿萨卜东北23公里处被袭击。所以报道显示船员都已经弃船逃生了，目前是有一名船员失踪的状态。 咁另外咧，我哋睇到目前伊朗同阿曼嘅呢个谈判咧，亦都已经系接近尾声啦。琴日我哋见到咧，伊朗嘅外交部咧已经证实同阿曼嘅谈判咧，亦都系好快就能够要达成啦。根据彭博社嘅最新报道显示，川普总统系设定咗一个新嘅最后期限，要求伊朗喺今日之前，今日结束之前，必须同阿曼敲定一项关于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毁灭性嘅空袭。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路透社它是引述一名伊朗的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项同阿曼在议议当中即将要达成的协议并不是川普所要的。因为呢，这份协议会赋予伊朗对所有进入到阿曼港口的这些海运交通的船只完全掌控住，叫做管辖权。还有就是呢，阿曼在通报了相关的伊朗官员之后才会给这些船只出港。这个做法亦都等同于确认了伊朗是能够掌握动态并且保持住干预的这些重要选项。今次我们知道这个可是川普总统不想看到的，但是目前谈判的内容伊朗方面透露出来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伊朗方面仍然对阿曼方向的这个航道的船只拥有管辖权。另外呢，今日霍士报道提到川普总统其实突然取消了周末的打击行动，其实是还有另一个原因的，今日才披露了出来，就是有美国政府高层人士泄露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今日霍士报道里面提到说，这个原本确实是有一项非常重大的军事行动，当时正在筹备着的。川普总统已经说了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行动，但是这个计划在周末的时候提前被泄露。其实这个事情呢，打击行动就连以色列的高级情报官员都是一无所知的，可见这个保密工作做得是几咁严密。直到美国政府内部有高层人士决定突然秘密地泄露给了这个媒体，将内情泄露了出去。所以呢，我们看到霍士新闻报道说，这个绝对不是小事，行动保密至关重要，泄露打击计划不单止会破坏谈判，更会危及到美军的生命安全，亦都会令敌人提前获知道你的动向，做好准备。所以呢，最后他强调说，亦都是在伊朗和海湾盟友知道这件事之后，即刻打电话给川普总统，希望他能够请求他停止这个行动。所以在他们的要求之下呢，川普最后总统最后亦都是叫停了今次的打击行动，其实跟这个泄密亦都有很大关系。所以呢，这个霍士报道就提到说，现在白宫必须要彻查并且揪出这个泄密者出来，无论是谁做事都必须要查出来，而且解雇并且对他进行起诉。这个是今日上午的一个最新消息。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部这种战争压力不断升高的同时，其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亦都在恶化。纽约邮报最新是引述伊朗反政权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的民众现在开始对伊朗当局在这种公开处决、恶性通胀、停电、缺水以及没油，还有呢，就是长期冲突的这种不满在持续的积累。因为已经有部分的家庭现在已经开始被迫要减少用餐了，连食物都在不够用了。其实与其说不够呢，因为商店呢还是有很多食品在那里摆着卖的，只是那些人没有能力去购买，没有钱去买，所以这个是一个摆了在人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包括这个处决的问题，我们看到昨天有两个人也都被处决，也都报道了出来。所以这个是伊朗呢，就是民生方面外界在担心，不是外界担心，是伊朗的这个当权者在担心会不会再爆发人民的抗议，也都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四号伊朗在首都德克兰南部的叫做沙姆萨巴德工业城发生的大爆炸，现场是浓烟四起，短片亦都在社交媒体传了出来。我们看到伊朗官方亦都已经证实，报道说今次爆炸至少是有18人受伤，目前呢没有丧生报告。这个地点是非常靠近伊马木霍梅利国际机场的，它是属于这个叫做工业区的铝生产厂发生的爆炸。那个目前外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呢，定是说被什么袭击呢，还是怎样不知道。但是呢，伊朗当局他自己表示说这个是一场工业事故，是说燃料罐破裂之后引发的爆炸，说排除有外部袭击的这种可能性，这个是目前伊朗方面的一个讲法。但是呢，确实证实了发生的大爆炸这件事。 另外呢，伊朗这种高层内斗的表面化也都是越来越明显。昨晚的时候我们都报道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向伊朗总统发出了最后通牒，告诉他如果你再提出辞职信的话，这样我就会批准。这个之前大家知道的伊朗这个佩扎什基安，这个他是有28次提交了辞职信，以这个作为一个威胁，即是说我要辞职。然后呢，为什么威胁？他是一直都没什么实权的嘛。所以他就在抗议，说自己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完全被这个革命卫队边缘化的。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五月的时候，当时还提出过一次辞职。结果有意思的事发生了。今日四号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亲自发短片出面证实，说如果我要辞职的话，我就会正式宣布。但是我不会辞职的，我会立场坚定。他说呢，帮人有些人企图要挑拨离间，试图要散布说最高领袖支持一种讲法，而其他人是支持另外一种讲法的言论。其实就是说外界认为这个总统和这个最高领袖的意见不一样，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说我们观点是跟武装部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保持完全一致的协调的。好有意思啊！我们知道之前一直都在这里说他们是比较这种软派的，希望跟美国谈判的，然后革命卫队是比较强硬的，还有就是要对抗到底的。所以他现在走出的话，我跟革命卫队是一样的观点，好有意思。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的代理人胡塞武装在安静的几日之后呢，再次采取了行动。今日四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他们袭击了位于沙地西南部的一个机场。那份声明里面强调说，胡塞武装部队呢，是在今日成功利用无人机精准打击在沙地纳桂兰机场的一处敏感的目标，而且 D 话是100%击中，而且说今次打击呢，是针对沙地之前利用无人机在侵犯萨达省和哈杰省领空行为的一种回应。所以呢，最后还是向沙地在重新威胁，说任何侵犯我国领空的行径绝对不会逃脱惩罚或者报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目前呢，个胡塞武装和沙地的局势其实没有降温。而且呢，沙地目前到现在为止，头先节目之前去查，他还未做一个确认，因为他说是100%击中嘛。沙地目前还未说确认是不是有击中什么目标，亦都没有公布他们损害的情况或者伤亡情况，估计稍后一定会有一个更新的。那个之前呢，我们知道是在7月13号的时候，当时胡塞武装用导弹和无人机去攻击了沙地的埃波哈国际机场。咁所以我哋睇到呢，目前局势系喺度升级嘅，而且胡塞武装嘅呢一种持续嘅海上威胁，对沙地嘅呢一种海上封锁，亦都造成至少有6艘嘅沙地嘅邮轮绕行改道。另外呢，我哋睇到呢个伊朗嘅最高领袖嘅顾问叫做雷泽伊，声称呢呢个系同乌克兰有关系啦。我哋知道上个星期嘅时候，乌克兰系袭击佐里海嘅一艘伊朗嘅船隻嘛。结果伊朗一度证实咗，话我哋本来已经锁定咗乌克兰境内3个目标进行报复打击，要用弹道导弹去打击。随后呢，佢话乌克兰方面已经道歉咗，所以呢，佢话我哋就取消咗今次嘅攻击。但係乌克兰公开嘅讲法呢，只係话有外交部长去打电话解释咗佢哋当时嘅军事行动，冇证实话所谓嘅有咩道歉。在泽连斯基呢，当时亦都表示话这个乌军当时打击多艘的里海运送军事物资的船只，当中就包括一艘伊朗的军舰。那个是因为运送的是军事物资，所以乌军认定是合理合法的打击目标。但是外界亦都在度担心话有可能这个因为话晒伊朗已经话佢锁定了目标，所以其实睇到佢哋呢个野心仲系喺嗰度嘅。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个危机解除了吗？乌克兰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危机，欢迎你留意。
最近普京打破了苏联解体以来的禁忌，开始公开首都地下避难所的精准坐标。这个动作的潜台词是炮火已经从前线转移到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一个星期以来，莫斯科周边的纽别尔齐等地区，政府突然在官方网站上地图标注几百个地下避难所的精确坐标，还注明每个避难所能容纳的人数。俄罗斯官方以前一直坚持避难所位置只有在战时和动员时才会公开，现在不单止位置全公开，官方甚至开始教百姓预先收拾好身份证、常备药物 和充电器，一听到有什么动静立即就跑去避难所。这个反应乌克兰无人机已经彻底击毁莫斯科民众的安全感了。不过最讽刺的画面亦随之披露，开源情报研究者詹姆斯透过卫星图像发现，政府明知道空中危机覆盖莫斯科，就将武器全部调来保护普京。最近几个月，莫斯科外围一口气新建了24座高塔，专登设置海峡防空系统。这些高塔全部在普京的新奥加廖沃官邸、瓦尔代的私人宫殿，还有权贵专用的变电站周围。不过普京面临的真正致命威胁不是空袭，而是俄罗斯正在这里变成连食物都运不到入去的孤岛。来看最新信号，土耳其伊克拉斯新闻社报道，8月4日，一艘往俄罗斯运送新鲜蔬果的土耳其滚装船在黑海公海遭无人机重撞，4名船员受伤。土耳其每年供应俄罗斯近90万吨新鲜蔬果，黑海变成自由开火区，保险费会一路飙升，推高俄罗斯入口成本。如果俄罗斯的民生供应链被切断，超市缺货引发的内部通胀和恐慌会比前线放弃几个村庄更具毁灭性。8月3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尼亚克表示，泽连斯基正向俄罗斯提出多种停火方案，包括原现有的战线停火，同时停止攻击对方能源设施。这个其实是泽连斯基4月就提出过的方案，不过当时克里姆林宫没有回应，现在依然没有回应。普京在这里赌乌克兰和俄罗斯哪个先撑不住呢？俄罗斯军工产业为普京提供信心，滑翔炸弹的产量持续提升，弹道导弹产能比战前增加1倍，乌克兰的无人机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还面临防空不足的问题。美伊战争令美国现在不能够将外国者导弹卖给乌克兰。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说，专家估计乌克兰冬天对电力的需求很大，因为这样在冬季之前，俄军会加强用弹道导弹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并袭击黑海上的乌克兰船只，削弱乌克兰农产品的出口能力。泽连斯基4日在电报平台上发表绝望警告，俄军发射27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竟然只成功拦截了1枚。泽连斯基罕见对西方盟友说，盟友提供的防空武器不应该只是闲置备用。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欧洲各国明明有爱国者导弹库存，就眼白白看着乌克兰的城市被炸成废墟，如果没有进一步应对，乌克兰将面临没有暖气、没有电力的地狱寒冬。这场仗现在比的已经不是哪个的坦克多，而是哪个的资源先耗尽。你怎么看呢？你觉得乌克兰能不能够撑过这个没有暖气的冬天呢？欢迎你分享你的看法。
一条接着一条的新闻看下去，眼睛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到。晚黑会特别容易干涩，润眼宝主打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将水润环境养好，后边补的营养才能吸收到入去。另外呢，三高代谢宝现在亦都有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组合优惠，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点入去看看啦。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